早上八点听天下，掌握国际财经趋势，零时差。你好，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。每个星期二，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三件国际大事。Fast Company 新创公司 Human 推出 AI 装置 AI Pin， 号称呢要让使用者可以随时靠着语音跟手势使唤虚拟助理。但其实亚马逊跟 Google 的经验早就说明了，环境运算的概念很难商业化。华尔街日报 Meta 发布大型语言模型 Llama 3， 使得 Meta AI 能力升级，同时推出 Meta AI 独立网页，要直接对抗 OpenAI。 日经亚洲，伊朗反击以色列之后，以色列又发射飞弹攻击，双方冲突越演越烈，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。以下就是本周天下国际周报。首先是来自 Fast Company 的报道，新创公司开卖穿戴式 AI 装置被猛烈批评，而且亚马逊跟 Google 的经验早就说明了这种装置不可行。新创公司 Human 似乎也早就知道四月初正式开卖的穿戴式人工智慧装置 AI Pin 会被大家狠狠抨击。 Human 共同创办人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他就暗示 AI Pin 不是最终产品，而是环境运算时代的开端。2019年 Google 装置及服务事业负责人奥斯特罗形容他们对环境运算的愿景，他说，科技在你不需要的时候自然退居背景当中，让装置不再是系统核心，而你才是。 Human 就是希望靠着 AI Pin 来实现这样的愿景，取代智慧型手机，让使用者只靠着语音跟手势就能指挥无所不能的虚拟助理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是呢，从 Google 跟亚马逊的经验已经看到它的不切实际。过去这几年，亚马逊跟 Google 的智慧音箱出货量已经超过了上千万台，两家企业旗下的电视、智慧家电等硬体全部都是搭载自家的虚拟助理。他们呢，也都曾经提过虚拟助理将会开创后手机时代。但是即便环境运算需要的硬体都已经很普及了，智慧助理要达成的远大目标却还没有实现。主要原因就是要让这些助理跟周遭环境互动，不只要改善 AI 技术，还需要跨越重重的隔阂。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你想用语音指令在电视上播放某段影片，只有在很特定的硬体和软体结合下，才可以顺利让电视完成你的指令。你的音箱呢，必须使用特定的虚拟助理，电视则需要和虚拟助理传达的指令相容。而且即便如此，都还是可能失败，因为呢，你想开启的串流服务，它未必跟你选用的语音助理相容。结果就是，当你想看体育频道 ESPN 的时候，必须先拥有 Google 音箱，请他在你的 Google TV 上透过 YouTube TV 开启 ESPN 才行。如果要用另外一家串流 Hulu 来播放，那就行不通了。而且呢，电视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例子，其他像是你也不能够叫亚马逊智慧助理 Alexa 帮你看 Slack 讯息或者是社群媒体通知，你也没有办法在离自己最近的智慧装置上轻松打开电子邮件。如果想听音乐，也要确定所有的硬体都属于同一个居家影音系统。目前 Human 的 AI Pin 就有类似的问题，唯一和 AI Pin 结合的音乐串流服务是 Tidal， 而且呢，必须透过蓝牙连上外部的音箱。目前不确定 AI Pin 未来还会支援哪些音乐串流平台，或者能不能透过电视跟智慧型音箱来播放语音内容。虽然这并不是 AI 或者是硬体造成的限制，而是企业之间不愿意合作。即使硬体进步了，我们也不可能瞬间就化解企业不合作的问题。另外一个困境就是环境运算赚不了钱。亚马逊跟 Google 贩卖智慧型音箱的利润都非常微薄，甚至有传闻指出亚马逊根本就是赔钱卖，希望呢先把市占率做起来，再慢慢找到获利的方法。先前亚马逊和 Google 都不曾在语音互动当中加入广告，因为他们很清楚用户会不满。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虚拟助理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生成式 AI 企业到目前为止都避免去谈广告植入。 之前 Alexa 他试图靠语音购物来创造收入，结果也是差强人意。亚马逊和 Uber、达美乐披萨都合作过，用语音下单，也没有办法促进使用者和 Alexa 互动。开发人员长期以来都在抱怨，为 Alexa 打造第三方技能根本赚不到钱。现在看来，亚马逊也已经放弃打造 Alexa 生态系了。至于生成式 AI 能够提高第三方应用程式或技能的可行性吗？很难说，截至目前为止 AI 迁入程式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。回到 Human， 目前呢，它看起来想采用订阅制赚钱。 AI Pin 除了硬体本身要卖699美元之外，还会向用户收取每个月订阅费24美元，但这个收入得追上生成式 AI 的高成本才行。结论看来，环境运算呢，拿来做一些小事情还不错，像是设定厨房的计时器，在购物清单上加上几个代买商品，但是距离它要取代电话成为新的运算平台还差得远。亚马逊和 Google 已经明白这一点， Human 和它的使用者也很快就会学到相同的教训。虽然 AI 装置的应用还受到限制，不过 AI 的效能还是不断的进步当中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 Meta 大型语言模型再升级， AI 助理变聪明了。上个星期四，也就是4月18号， Meta 发布了开放给大众使用的最新版大型语言模型 Llama 3， 为硅谷激烈的 AI 战再添柴火。 Meta 利用新的 AI 技能升级 Meta AI 工具，未来呢，使用 Meta 旗下的应用程式，像是脸书、Instagram、WhatsApp 和 Messenger 的使用者，都会更强烈感受到 Meta AI 的存在。Meta AI 升级之后，甚至可以摘要多个连结，使用者接下来也可以直接上 Meta.AI 的网页来使用 Meta AI。这次起步， Meta 先发布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模型，一个是包含80亿个参数，另外一个则是700亿个参数的版本。参数多或者少可以衡量 AI 系统的模型大小和能力。 Meta 表示， Llama 3规模最小的版本和前一代规模最大的版本能力差不多，公司之后呢，也会用 Llama 3模型来升级 Meta AI 助理聊天机器人。 Meta 产品长考克斯说，这是目前免费提供的同类模型当中最聪明而且表现最好的一个。2022年底 OpenAI 推出 ChatGPT 之后，就开启了矽谷的 AI 竞赛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新创和科技巨头们就纷纷加入了这场战争。去年7月 Meta 推出了 Llama 2， 9月份在 Instagram、 WhatsApp 和 Messenger 推出了第一版的 Meta AI 聊天机器人。 Meta 和其他公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，他们把模型当作开源软体来发表，让其他人免费使用并且可以修改。Meta 表示，未来几个月将会发布更多具备额外功能的 Llama 3模型，其中一项功能是用多种语言进行对话的能力。考克斯进一步透露，公司正在开发一个包含4000亿个参数更大型的模型，只要完成训练就会发布了。至于 OpenAI 并没有公开 Chat4 的规模，外界预估至少涵盖 1.5 兆个参数。Sanada Insights 首席分析师威廉森指出，如果 Meta 能够把自己的几十亿用户全部都引导到旗下的 AI 产品，就可能在模型当中加入广告，也可能贩售其他付费服务。威廉森说，他相信大多数面向消费者的 AI 体验最后都会包含某种形式的付费广告，例如呢，在和聊天机器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出现企业赞助的结果。至于谈到商业模式，考克斯则说，当他们推出比 Llama 3更大的模型时，公司会考虑像 ChatGPT 或者是 Google One 的 AI Premium 一样提供月订服务。最后是来自日经亚洲的报道，以色列跟伊朗互丢炸弹，让中国的立场越来越尴尬。伊朗和以色列两国的冲突让中东局势急剧升温，和伊朗保持微妙关系的中国在冲突升温之后，呼吁有关方面要保持冷静克制。过去几个月来，中国始终严厉批评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行为，态度和承诺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形成了对比。 如今呢，当西方政府普遍谴责伊朗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的同时，中国只表示高度关切。中国安邦智库创办人陈功说，中国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毛泽东的原则，也就是强调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因此中国的外交辞令倾向伊朗并不令人意外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宏达也提到，考量以色列和伊朗对中国的核心利益，例如台湾主权问题的态度不同，中国至少会比较同情伊朗。但是范宏达表示，中国和中东经贸关系非常紧密，也代表中国最终还是希望维持和平。范宏达认为，中国必然会竭尽所能降温目前的局势。过去十年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。伊朗石油虽然被西方国家制裁，却大约占了中国石油进口的10%。更有智库推估，中国实际购买的伊朗石油量可能更多，因为很多中国公司是透过马来西亚和阿联的中间商来向伊朗买油，规避制裁。根据中国商务部表示，很多在伊朗经营的中国公司参与追踪和开发石油、天然气、铁路、钢铁跟矿业等领域工程，但同时中国在2020年成为以色列第二大贸易伙伴，仅次于美国。在过去十年里头，中国在以色列的高科技领域投资了几十亿美元，两国还在洽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，中国公司也有兴趣投资以色列的基础建设。乔治梅森大学访问学者舒克里观察，近期的言论显示中国在以色列及伊朗冲突当中保持中立的挣扎。舒克里表示，一般来说，中国会选择中立来同时维持和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关系，毕竟中国自己的战略利益才是首要考量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也会为了自己跟以色列的关系，避免坚定地和伊朗站在一起，或者中国也可能私下鼓励伊朗克制。然而，中国逐渐发现中东外交到底有多困难。顾问公司 Ziemba Insights 创办人泽姆巴预测，如果局势继续恶化，中国将会试图保全自己的投资，并且避免选边站。泽姆巴指出，很多和伊朗交易的中国公司规模都不大，跟西方贸易的关系小，比较不受制裁影响。但如果西方进一步加强制裁伊朗，可能会让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变得更复杂。2021年，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战略协议，加强双方的经济和政治联盟，引发全球哗然。根据报道，这份协议的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。但是三年过去了，那份协议几乎没有创造任何实质的成果。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记者，他说，在签署25年协议的时候，中国告诉伊朗，只要伊朗还受到制裁令限制，那么中国就没有办法进行双方同意的投资。尽管中国不会因为以色列就疏远伊朗，但是美国扩大制裁的威胁可能会阻止中国全面实施协议内容。舒克里表示，就算中国想和伊朗保持关系，但是有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，那份协议可能不再有意义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零时差，由李立行撰文。最后邀请大家下载天下杂志 APP， 在这里具有脉络的分析报道，接轨国际的趋势议题，关怀在地的专题故事，提供最有价值的深度内容。无论呢你是企业决策者、专业领域人士，或者是积极成长的工作者，天下杂志 APP 将会满足你的需求。想下载天下杂志 APP， 请看我们的资讯栏连结。我是姚立强，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。